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5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11月5号宣布，正式以涉嫌受贿为理由，对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公安部前副部长孙力军作出逮捕决定。中国高检网的通告说，孙力军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以涉嫌受贿罪对孙力军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孙力军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多名落马的公安部副部长之一，官方在去年4月19号宣布他正在系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调查。今年9月30号，孙力军被开除党籍以及系公职。2021年10月2号，中共纪检部门又宣布正在对政法系统另一要员、中国全国政协社会以及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傅政华进行调查。中纪委有关孙力军遭到双开的通报措辞出现了一些罕见的表述，例如是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操弄权术、在党内大搞团伙、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形成利益集团、控制要害部门、狂妄自大、大搞特权、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一线擅离职守、私藏私放大量的私密材料、长期搞迷信活动等等。孙立军被捕的消息公布的时候正值敏感的政治时刻，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将会在11月8号至11号在北京召开。中国方面星期五表示，各台办列出台独顽固分子清单，会终身追究清单上人员的刑事责任。被点名的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随即表示，中国无理干涉台湾事务，并且以列入这份清单为荣。中国各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大陆方面将会对清单在列的台独顽固分子实施惩戒，禁止他们本人家属以及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地区，限制他们的关联机构和大陆有关组织个人进行合作，不允许他们关联的企业以及金主在大陆牟利。他还透露，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锡堃以及外交部长吴超燮都名列这个清单。另一名发言人仲话，凡是数典忘中、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是没有好下场，必将会遭到人民的唾弃以及历史的审判。大陆方面将会依法对台独顽固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终身有效。苏贞昌在当日在台湾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对此回应话，为台湾打拼是应该做的事情，他不受恐吓。苏贞昌仲表示，中国无理干预我国事务非常令人可笑、唾弃，更加坚定他们保护国家以及尽责的责任，他们一定会坚定捍卫台湾的主权，更加以此为荣。台海紧张局势近日随着中国方面公开宣称制定统一后对台政策的陷入紧张，亦都引起了美方的关注。美国敦促中国不要在2022年冬季奥运会期间限制记者的报道机会和行动。美国政府官员没有透露美国是否会参加奥运会，但是表示华盛顿将会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在星期四11月4号的美国国务院新闻简报会上，发言人普莱斯在回答美国之音的提问时候表示，我们是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不要限制记者的行动以及准入自由，并且确保他们的安全，确保他们能够自由报道，包括奥运会以及是残奥会。驻北京的各国记者这个星期通过了一份声明，表示对在中国进行的冬运会相关的报道缺乏透明度以及是清晰度深表关切。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在一条推特上说，在过去的一年里面，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在报道冬奥会筹备工作方面一直是受到阻挠，被拒绝参加常规的活动，并且被禁止访问中国的体育场馆。一家国际广播机构的一名记者说，我们在一篇电视报道当中采用了一次参观奥运会场馆的素材，并且提到了与人权问题相关的抵制行动，没多久之后参观活动的组织 在中国聊天应用程式微信上面是打电话给他们，用中英文对他们的报道大喊大叫，威胁说以后不会邀请他们，从此以后他们就再未有被允许访问。路透社在香港时间星期五11月5号发自香港的一篇报道说，中国亿万富豪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高墙的翅膀如今已经被中国共产党政府剪羽，而这个始于马云2017年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纽约特朗普大厦的一次会面，该次的高调的会面事先是未有向中国政府汇报。路透社援引五位知情的讲话，其中四位是接近阿里巴巴公司，而一位是北京的政府消息人士。当时比尔盖茨等西方国家的富豪类似，风头正盛的马云活跃于国际舞台。2017年1月9号马云在纽约的特朗普大厦和当选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一对一的会晤，许诺为美国创造100个就业机会。路透社话呢次嘅高调活动惹怒咗中国政府嘅官员，佢哋系从马云响大厦嘅大堂回答记者提问嘅时候，先至知道外界一齐知道嘅呢一项嘅消息。中国官员随后向阿里巴巴嘅政府关系团队表达咗北京对马云未经批准就同特朗普会面嘅不满。特朗普竞选嘅时候曾经抨击中国夺走咗美国嘅就业机会，引起咗两国关系紧张。路透社表示，马云嘅慈善基金会以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都未有回复置评请求。联合国气候大会的主办国英国在星期四表示，77个国家已经承诺逐步淘汰煤炭，因为一项研究显示这些国家释放到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已经接近到疫情前的水平。据路透社的报道说，这项研究的主要作者英国艾克塞德大学气候模型研究员弗里德宁斯坦表示，他们是原本预计会看到一些反弹，令到他们惊讶的就是反弹的强度以及速度。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主席阿洛克夏尔马表示，为期两个星期的会议将会逐步结束煤炭使用。煤炭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燃料，今年对这种燃料的需求将会创下新的纪录。夏尔马星期四表示，77个国家签署了一项承诺，将会逐步淘汰燃煤电厂，并且停止建设新的燃煤电厂。燃煤电厂的发电量是占全球总发电量的 35% 以上。夏尔马在会议上面说，在今日他相信大家都可以讲煤炭终结在望。西班牙当局已经宣布拉帕尔马岛上超过的8200公顷的土地禁止进入，这个岛上的火山自从9月19号以来一直活跃。当局的禁令表示，只有警察、士兵以及科学家可以在禁区内自由行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11月3号通过驻日大使提名人选拉姆·伊曼纽尔的提名。专家对于伊曼纽尔是否适合担任驻日大使提出不同的意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11月3号就拜登提名的驻日大使人选前芝加哥市市长伊曼纽尔的人事案进行表决，赞成票占大多数获得通过。经过参议院外委会确认之后，伊曼纽尔将会近期内到日本就职。在芝加哥被警察暴力执法而死亡的黑人受害者遗属曾经发表声明，表示伊曼纽尔担任市长期间蔑视黑人社会，是不尊重黑人生命的代表。这班遗属对他出任大使没办法接受。民主党国会参议员麦克利在参议院外委会业务会议前宣布不会支持对伊曼纽尔驻日大使的任命。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佐桥亮认为，政治人物在处理内政和外交方面经常会出现相当大的差异，不可相提并论。他说，
アメリカの駐日大使に最も求めていることは日米関係の重要な議題を。
佐桥亮对美国之音说，伊曼纽尔在国内可能是毁誉参半，具有很强的争议性，但是这个和身为大使的工作完全不同。美国驻日大使的责任不单只是保护美国利益，还要向华盛顿强调美日关系的重要性。而拥有长期执政经验的伊曼纽尔有足够的能力影响拜登政府的权力中心。如果是一般学者或者职业外交官，其实只是在政治任命的旋转门上担任政府高级官员，根本没有实际的权力影响政策。 佢話商界人士或者財主又往往缺乏政策洞察力，都唔適合擔任駐日大使，咁所以從日本角度嚟睇，佢對伊萬紐爾好大嘅期望。华盛顿智囊机构安全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柳失武对伊曼纽尔担任驻日大使持有怀疑态度，他说
Oh, he has no Asia experience, and no diplomatic experience.
柳失武对美国之音说，他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伊曼纽尔会被获得提名。他说伊曼纽尔缺乏亚洲经验，更加缺乏外交官的气息，他的行事风格凶狠直接又强势。柳失尔认为最不适合同日本人打交道的人选就是伊曼纽尔。他说这种提名几乎就好像为了激怒日本人而做。至于伊曼纽尔是否可以直接或者立即接触拜登政府权力核心呢？他说只是知道美国提及拜登团队的时候甚少提到他。柳失武说日本人的行事风格向来温和婉转细腻而著称。民主党一直强调专业人士重新掌管美国的外交政策，但是提名伊曼纽尔作为驻日大使实在看不出这个选择有任何专业性。伊曼纽尔在10月20日出席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确认提名听证会时，强调美日同盟重要性，表示美日伙伴关系60几年来已经成为自由开放印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础。美国战略是以团结去实现安全保障，而印太地区的团结建立在美日同盟之上。华盛顿智囊机构安全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柳失武认为，日美同盟相当稳固，特别是面对中国在区域的军事威胁的时候，国防事务合作就显得格外重要。他说
That's really what the Japanese want more than anything, is to keep that American promise of defense.
柳失武说日本最希望的是继续得到美国在安保上的支持，尤其是美国的核保护伞。没有美国军力支持，日本根本没办法自卫。所以日本对美国驻日大使最大的期待就是尽力保持美国对日本的安全保障到位。以前日本多年来都担心美国对于日本因为经济因素和中国关系而过于友好，有时候担心美国对中国的兴趣超越日本。现在由于中国威胁，日美关系大致上处于良好状态，保持这个平衡对日美双方和亚太安全是最理想的。不过以伊曼纽尔的强势个性，是否能够保持这个平衡呢？他就说很难讲。伊曼纽尔在10月20日的听证会上说，中国想要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 CPTPP, 就是要成为支配者。拜登政府已经开始着手推动深化美日两国在各个经济领域合作。当全球第一和第三大的经济体整合的时候，将会有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日本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座桥亮说，日美同盟正处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随着美中冲突的新时代而转变。从今年4月日美峰会的联合声明可以看得出，日美同盟已经不单止是传统的安全层次，而是扩大到经济安全保障合作，也就是日美同盟的升级，同时又面临很多新的挑战。他说
TPP から今離脱していますけれども、今中国。
座桥亮说美国暂时不会返回 CPTPP, 那日美怎样去推动亚太经济区自由化呢，就非常棘手了。中国和台湾都申请加入 CPTPP, 日本必须为此而作出战略的决策，和美国为此而进行沟通。美国驻日大使在这里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对于这个重要而且敏感的决定，不单止日本政府各个部会都要同华盛顿同时进行磋商，从美国驻日大使直接传送到拜登政府中心的信息更加重要。他认为伊曼纽尔拥有长期的政治家经验，他应该有足够的能力判断信息的重要性，亦能够适时传达对白宫的决策圈当中。伊曼纽尔在10月20日的听证会上说，他认为这份工作核心是对抗中国，而提出日本增加国防经费对美日同盟是不可或缺。华盛顿智囊机构安全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柳失武说，中国的威胁越来越重要，尤其是日本息息相关的台海局势非常不稳定，这个就是伊曼纽尔的强烈作风可以发挥的地方。他说
He needs to improve it and to get the Japanese to do more in terms of defense, in terms of support for Taiwan.
柳失武说，新任的美国驻日大使需要说服日本在国防开支、军事能力大幅提升，而且对台湾展示更公开有力的支持。更加重要的就是明确在台海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有足够能力支持美军协防台湾。 目前好多人认为日本对于台湾愿意提供的外交或者军事援助不够多，或者是态度不够明确，或者伊曼纽尔的直接强硬作风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对日本施压，令到日本更大幅度提高国防预算、修改防卫有关计划等等。他又认为有时在和日本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时候，态度稍微强硬一点，会对决策和效率有所帮助。日本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佐桥亮认为，美国驻日大使在日本国防预算上对日本施压，反而会造成日美关系恶化。他表示，日本已经提出增加国防预算以及提升军事能力，而且陆续开始进行。咁驻日大使应该要尊重日本的做法噶，佢话。
今日本とアメリカは前回の日米首脳会談を受けて台湾海峡における有事を想定した。
佐桥亮话，日本已经充分意识到台湾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同日本安保密不可分的关系。咁从去年开始，美日两国就密切地讨论台海问题，并且几次写入联合声明。美国驻日大使将会明年的日美外交和国防二加二会谈发挥重要作用，再度讨论台海问题。不可否认，在经贸和安保基地问题上，日美双方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看法，但是他相信伊曼纽尔充足的谈判能力必定能够从辽阔的角度理解并且强化日美两国在台湾议题上的合作。佐桥亮又强调，日本政府已经明确显示出将会修改国家安全战略，并且向国会提交和经济安全有关的法案。由此可见，日本一直审慎考虑台湾的安全和国际环境，并且有所计划。他又认为，美国驻日大使的责任应该是密切观察日本动向，以现有合作框架加强沟通，循序渐进强化对台湾的支持，并且强化整体印太战略。而华盛顿智囊机构安全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柳失武就说，伊曼纽尔上任之后亦必须要展示他能够担任一名合格的外交官，强化美日合作对抗中国。他具有主动出击的果断性格，或者正好适合用于在和中国有关的外交和防卫事务，推动一向被视为被动的日本更加积极担任印太战略重要的伙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举办第四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研讨会，国台办部署统一后的对台政策引起两岸的强烈的反响。北京着眼统一之后，华盛顿将会怎样保卫台湾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外长王毅在20国集团峰会间举行会晤，就台湾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布林肯表示，美国一中政策并没有改变，但是美国反对北京采取的增加台海紧张局势的行为，明确反对北京单方面改变现状。王毅反驳，美方指责中国改变现状是对国际社会的严重的误导。中方强调，台湾是中美之间最敏感的问题，处理失误将会对中美关系造成颠覆性、全局性的破坏。布林肯在会晤王毅之前，对美国媒体重申了传统的战略模糊立场，强调美国坚守台湾关系法中美方的责任，包括确保台湾有能力实施自卫。从拜登出动军队保卫台湾到布林肯确保台湾有自卫能力，应该如何来到准确理解美国的台湾立场呢？美中台三方究竟边个在度改变台海现状呢？有人以兵空战危形容台海近期有无战事呢？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表示，美国的一中政策并未改变，但是它的内涵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而且美国致力于在一中框架内为台湾争取更大的空间。
拜登总统两次就是非常突然的，有一些普通老百姓或者是记者问他有关这个台湾的问题，我觉得他的答案，应该列为是口误吧，因为那个时候是很突然的，他有点累，而且这个一个中国这个政策的历史。
纳博话，拜登总统两次非常突然咁样被问到，有一啲普通老百姓或者系记者问佢一啲有关台湾嘅问题，佢觉得佢嘅答案应该列为系口误啦，因为嗰个时候系好突然噶，佢有啲攰啦，而且一个中国政策嘅历史，三个公布乜嘢嘅都系40多年，系错综复杂嘅，亦都系几模糊嘅，好难以理解，所以拜登嗰个时候 俾佢嘅印象係佢要話俾台灣知，佢哋係非常之關心台灣嘅。但係佢就將呢個政策講得唔完全清楚。後嚟布林肯肯定係代表美國嘅正式立場，但係拜登呢一次嘅口誤亦都係講明咗呢五年嚟華盛頓國防部亦好，國務院亦都好，白宮仲有美國嘅外交政策精英，佢哋有關海峽兩岸嘅對話係有比較大嘅變化，就係話雖然佢哋嘅指導思想仲係一中政策，佢哋對一中政策嘅了解同台灣比較靠近，就係一中國表。好多美國人覺得呢四十年嚟，佢哋對中國、對於台灣嘅過分敏感，亦都變得太敏感啦。就係喺一個中國政策之內，不承認台北政府，只係承認北京政府呢個框架之內，佢哋可以幫助台灣揾到更多嘅國際空間。佢哋亦都應該幫助佢提高政治力量等等。作為一個貿易夥伴，作為一個成熟嘅民主，美國應該係支持佢。呢啲係一個事實。而啱啱講嘅美國是否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如果中國大陸動用武器，美國會不會跟中國開戰呢？亦都不見得的。在華盛頓之內，很多精英都覺得美國跟中國為了保持台灣的獨立打仗是值得的，但是美國的普通老百姓亦都不見得。可惜到目前為止，多數美國人將台灣同泰國分不清，而且他們都不知道這兩個地方的地理位置是在哪裡，所以他懷疑他們是否能夠派他們的子女到西太平洋去跟中國打仗。這個就是說情況還是錯綜複雜的，模糊的因素太多了。台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王介正表示，美國幾十年來奉行的戰略模糊仍然是有效的，相比戰略清晰更具威脅力。
在台灣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真正的關鍵點是在於台灣是不是真正能夠獲得實質上面的安全保障。其實五年前我们也经历了台海飞弹危机。
王介正说，在台湾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真正的关键一点是在于台湾是不是真正能够获得实质上的安全保证。十五年前他们都经历了台海危机，当时他记得克林顿总统政府的基本立场就是，如果台湾没有挑衅的情况之下而遭受了攻击，美国必然会有所行动，但是并没有说明是怎样的行动。战略模糊基本上并不代表美国不会有非常确切的行动，而战略的清晰也都并不代表美国总统不需要和美国国会諮商，也都不需要在乎美国的民意。所以站在台湾的立场来说，战略清晰万一没有办法能够真正地做到，反而带来坏处可能会更多。所以战略模糊就有点像他们台湾的民调，大家说要维持现状差不多是同样的味道，就是现状虽然一直在改变，但是大家还是要说维持现状，就是保持一个弹性。他觉得任何决策者都希望能够保有一定的政策的弹性。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尤其是海外用兵牵扯到了包括当时是什么的政府，哪一党在执政，哪一个是总统，国会是不是多数呢，還有當時美國的民意是什麼，還有當時整個國際局勢是不是會受到其他地區的影響呢？這些綜合考量都不是戰略清晰可以一句話就帶過去而不需要考慮的。所以他覺得台灣的決策者無論朝野資深的政治精英都非常理解這個中間的特殊性，不會有太多浪漫的幻想。王介正進一步表示，從台灣自身的角度，維持戰略模糊政策從目前來看也都更加符合台灣的利益。
台灣的民意當然希望美國能夠保證，然後可是台灣的精英可能會覺得戰略模糊對於台灣真正的安全可能比較有利。為什麼呢？因為台灣也是一個民主的政府，而且我們有很多的社群網站媒體，如果美国一旦的说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只要
王介正说，台湾的民意当然希望美国能够保证，但是台湾的精英会觉得战略模糊对台湾真正的安全可能比较有利。为什么呢？因为台湾亦都是一个民主的政府，而且他们有很多的社群网站媒体，如果美国一旦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只要台湾遭受到攻击，美国必然会出兵， 这样的话，其实台湾的国防预算是并没有社会支撑力的，亦都系话唔会有更多嘅民众支持增加国防预算，亦都唔会有台湾嘅年轻人想要去参加军队。点解呢？因为佢哋揾到咗一个藉口，就系美国人会嚟帮忙，所以佢哋自己唔需要付出更大嘅代价。所以作为一个曾经参与政府工作，目前亦都喺政党服务嘅，每日喺度思考台海关系嘅人嚟讲，佢觉得战略模糊反而对台湾嘅政策精英嚟讲，有更好嘅方法去思考如何嚟到说服自己嘅民众支持自己嘅国防。卫信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认为，短期内北京不可能对台动武，但是美方亦都应该主动同北京沟通，展明美方的一中政策到底意味住啲乜嘢。
我估计不会有的，他国内的问题太多了，而且如果他是真的动用这个武力的话，中国要付出的代价可能太大。我觉得美方也应该多用一些比较传统的外交的渠道跟中国进行一些对话。
戴博话，佢估计习近平同北京唔会有异动嘅，佢哋国内嘅问题太多啦，而且如果佢真系动用武力嘅话，中国要付出嘅代价太大。佢觉得美方亦都应该系多用一啲比较传统嘅外交渠道，同中国进行一啲对话嚟到说服佢。佢哋进行嘅仲系一个中国政策，佢哋应该系更清楚咁样俾佢哋展述，佢哋觉得一中政策意味住啲系乜嘢嘢？佢哋目前需要嘅系将呢啲情况处理得稍微稳定一啲。目前咁紧张，并唔符合任何一个国家嘅利益。佢觉得美国最近传递嘅信号好多，但系喺外交方面，美国不够活跃，不够主动。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嘅报道。
一所有名的英国私立学校终止在中国设立多间学的计划，指新冠肺炎疫情和中国教育政策近来的转变令到计划没办法继续。下面美国针对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其中一间最有名气的私立学校西敏公学表示，已经放弃在中国设立六间姊妹学校，包括一间由2017年开始筹备已经兴建好的四川成都学校。在原本的计划里面，那个新学校会录取2000几个3至18岁学生以双语教学，其余五间学校就计划会在2028年之前完成建筑。西敏公学有接近900年历史，中国扩张计划是那个学校首次在它伦敦市中心国会旁边的著名校舍以外成立姊妹学校。近年来，不少收费高昂的英国私立学校都尝试在中国扩张。德威公学最早在2003年就在上海设校，哈罗公学就在英国外营运超过10间学校。西敏公学董事会主席马克·帕腾11月2号星期二向学校社群发信话，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和中国教育政策近来的转变，计划无法继续。他说，我很遗憾地跟大家说，西敏公学这个项目已经走到终点。帕腾说，计划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六间双语学校，来推广西敏公学的学习方式以及发展文化和科技交流，并且将在中国赚来的收益补贴伦敦和英国其他地方的穷困学生，因此有多方面的好处。他说，非常不幸地，现时去建立这种学校的环境和2017年的时候十分不同。在2017年，西敏公学表示会教授中国国家教学课程，并在课程里面加入学校自己的元素。当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曾瑞新已经对英国传媒表示，中国共产党不会容许有人教导中国学生一套有别于官方版本的中国历史和意识形态。今年四月，中国国务院颁布新法例，不再批准由我实质控制提供9年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一些省市更加限制课程入面使用外国教科书。现时成都学校的网站仍在运作，但没有再更新，而官方微信公众号最后一条信息在9月21号发出。据帕腾说，成都学校的员工已经不再为营运学校的公司工作， 成都学校原本预计在去年秋季开学，其后因为疫情延迟到明年九月。中国媒体封面新闻引述不具名消息说，有部分员工被拖欠工资。跟进英国学校海外扩张的好学校指南总编辑拉夫卢卡斯对金融时报说，如果一间学校尚未在中国建立好关系，以及显示他们是一个好伙伴，咁呢個並唔係一個喺中國開始新學校嘅時候，已經喺中國營運緊嘅學校或者會留低。但若果有人依家先嚟加入，咁會係愚蠢嘅。由於西敏工學係註冊慈善團體，工學透過英國全資子公司 Foreign Overseas Holdings Limited（ 簡稱 FOHL） 向一間喺香港嘅公司發牌，以及提供教育諮詢服務。并由那个香港公司营运中国的姊妹学校。西敏工学说，他和 FOHL 都没有向中国姊妹学校提供资金。西敏工学说，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和中国教育政策近来的转变，香港公司面对众多财务和物流上的问题，而几次 FOHL 有参与为香港公司进行的架构和财务重组都不成功，导致中国姊妹学校计划流产。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10月26日，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下属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他们的网站上发布了一幅的漫画，标题是《毁灭了都不给你》，显示了美国地方一级的疫苗海外捐赠预咗，而中国就歪曲当中的障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幅漫画描绘了一名西装革履的男子代表一名白宫官员挥舞着锤子，砸碎了一部载有 COVID-19 疫苗的集装箱卡车。集装箱上面印有民间捐赠团体字样，卡车停在美墨边境。墨西哥境内一位身着着宽边帽和斗篷的人物露出失望的表情。近日美国民间团体计划向墨西哥捐赠数千剂的新冠疫苗，但是白宫的疫苗工作组就表示新冠疫苗是属于联邦财产，不允许捐赠，并销毁了这些疫苗。漫画下方的文字描述写着说，阻止民间团体向有需要的国家捐赠多余的疫苗，美国政府不止做过这一回。这个描述具有误导性，美国联邦政府确实已经数次阻止州和地方卫生当局跨国捐赠未使用并且快要过期的疫苗，但这个禁令是出于合理的法律和后勤障碍，随着保质期的结束，疫苗就被销毁。事实上，墨西哥是中南美洲国家之中接受美国疫苗捐赠最多的国家，截至10月20日，美国已经向墨西哥交付近1100万剂的疫苗。这幅漫画发表之前，华盛顿邮报10月22日曾经发表一篇报道，讲述了南加州的一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官员原先计划向较短车程外的墨西哥捐赠几千剂即将到期的 COVID-19 疫苗。报道之中说，白宫疫苗特别工作组否决了该计划，这些疫苗最终被抛弃了。拜登政府解释说，疫苗是联邦财产。华盛顿邮报这篇报道说，这些意味着联邦政府要对它的使用负责，捐赠活动必须经由华盛顿，运送、储存和处理疫苗必须满足严格的条件，特别是辉瑞生物科技公司和莫德纳公司生产的 mRNA 疫苗。例如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的规定，对于运送和交付辉瑞疫苗来说，疫苗抵达的时候必须被装在90摄氏度之下到60摄氏度之下的温度范围之下的保温运输的容器当中，并且有干冰以保持适当的温度。虽然 CDC 允许使用不同类型的温度范围各异的冷藏设备用于疫苗的储存，但是每种冷藏方法之下疫苗的保质期各不相同，而且目前并没有标准来确保州和地方上的疫苗提供方能够符合安全标准地收集并且运输那些即将过期的疫苗。 美国州同领地卫生官员协会首席医疗官马库斯·普莱西亚医生对华盛顿邮报说，至少到目前还未有任何形式的系统或者机制来到为这一点提供任何质量的保证。普莱西亚6月就曾经向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表示，有几个州曾经试图在今年初夏自行将个性疫苗运往海外，但是各州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联邦政府更有能力解决复杂的捐赠后勤的问题。普莱西亚对 Political 说，最大的担忧是他们即将到期，一些疫苗离过期仅是剩几个星期的时间。普莱西亚又补充说，随着保质期的临近，试图将他们运往另一个国家的道德标准是什么呢？虽然联邦政府正是探索重新召回未使用疫苗以捐往海外的方法，但是联邦官员对华盛顿邮报说，由于疫苗被分发得如此的广泛，将他们重新收集起来可能会很棘手，成本亦都会很高。这项工作的法律障碍之一是来自特朗普政府时期同疫苗制造商签署的合同，合同内容最先由美国的名利场杂志在今年4月报道。这份联邦政府同辉瑞公司、莫德纳公司、阿斯利康公司以及扬森公司的协议规定，政府不得使用或者授权使用本项目协议下提供的任何产品或者材料，除非这一类使用发生在美国或者是美国的领地上面。这个条款由疫苗制造商添加，以确保他们在疫苗造成伤害的情况之下有免责的保护。在美国，一项名为公众准备和应急准备法案的法律能够为疫苗制造商提供豁免权，并且向因为接种疫苗而受伤的个人提供赔偿。美国政府在这个之前曾经通过向墨西哥和加拿大借出疫苗以绕过合同之中的这个障碍，不过这些国家仍然必须向疫苗制造商授予赔偿免责。印度的网络报纸 The Prince 今年7月曾经报道说，赔偿免责问题成为当时阻碍美国向印度捐赠疫苗的关卡。丹佛大学斯特姆法学院教授戈文德佩尔萨德敦促美国政府对其他愿意达成类似协议并且有信心可以使用即将到期的疫苗的国家采用同样的捐赠的方式。由于疫苗短缺仍然困扰着世界很多的地区，拜登政府因为坐视数百万剂的剩余疫苗被浪费而受到批评，美国正是面临越来越大的国内和国际的压力，要求他想法将未使用的疫苗转移到有需要的国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医学院肺部和重症监护医学主任杰斯·曼德尔对华盛顿邮报说，很难相信任由疫苗过期并且抛弃他们会比将他们投入使用更加。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一些公共卫生官员表示，如果受援国愿意签署疫苗制造商的赔偿豁免协议，就允许州和地方的海外捐赠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情报界上个星期公布一份解密报告，宣布可能永远无办法系确定新冠病毒的起源。这份报告说，情报界和全球科学界缺乏临床样本，亦都缺乏对最早病例的流行病学数据的完整了解，无办法确定这个病毒是由动物传染给人类，定是泄漏于实验室。不过可以肯定它并非生物武器。美国情报界并且一致认为，病毒爆发的时间是不迟于2019年11月，地点在武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的报道。
有分析表示，中国未能够更全面配合对病毒来源的调查，未有提供早期病例的相关数据。这样美国的新冠溯源当前结论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中国抵触国际调查是否直接导致溯源无法实现？美国李德陆军研究所前病毒研究员林晓旭认为，这份病毒溯源报告若然能够为综合分析提供一些的间接证据，或者令人比较感到兴趣。
在这份报告正式公布之前，实际上当时媒体也有报道。
林晓旭表示，这份报告正式公布之前，媒体也都有报道过。 这个所谓的情报界的调查团队曾经从武汉病毒所下载了一个大的数据库，其中有很多当时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的病毒序列等等，当时外界是炒得是沸沸扬扬，至少是你获得到以前未有获得到的一些的研究资料。如果有其他情报界人员，比如在武汉当地的人，给予你提供一些信息或者是卫星图像系统，给你是做一些的分析，比如当时武汉在2019年秋冬的时候，有没有是什么特别的异常情况，做一些综合分析。当然，林晓旭觉得会提供一些的间接证据，这个是会比较令人感到兴趣一些。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的教授金东晏就分析说，向国际社会提供早期病例样本以及流行病学数据，是中国作为最早疫情爆发地的责任和义务。
我认为呢，就是说中国政府确实有这个
金东晏表示，中国政府确实是有责任以及是有义务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协助，特别是早期病人的样本以及流行病学的数据，还有和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这个他作为一个最早疫情爆发地所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他现时由于各种的原因在这一方面逃避，而且用了很多的其他资料将它指向了欧洲，指向美国。其实从比较严肃的科学链来看，现时所讲的2019年11月之前，在美国、在欧洲就已经有新型冠状病毒这样的证据，其实是并没有一个确凿的证据。至于陆军研究所的地方，大家都行内都知道，那个地方并不是做冠状病毒的，是做布尼亚病毒的一个重镇，从来就是极少做冠状病毒，而且亦都冇任何嘅证据说明咗呢个地方同呢次嘅疫情有任何嘅关系，所以中方用咗一啲比较低下嘅手段，包括係杜撰咗一个欧洲嘅乜嘢学者讲嘅乜嘢说话，咁样嘅手段其实只能够得到一个反效果，而且喺全世界面前，喺一个资讯流通嘅现代社会里面，呢一套係行唔通。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前病毒研究员林晓旭表示，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溯源的关注点，亦都喺度随住整个事件的发展，以及系有越嚟越多的新线索被披露而发生转变。从呢次疫情的源头到对中国政府的猜忌，以及系不满。林晓旭话：，从国际社会普遍民众的关注嚟睇，确实系边一个都唔希望咁样嘅疫情再次发生，所以都系希望能够更有效咁了解疫情系如何起嚟。病毒来源是怎样等等，追究到科学方面就会是深入去想，所以他是觉得国际社会的初衷当然是希望能够避免再一次疫情的大爆发，这方面如果能够积极了解到当时武汉发生了什么的情况，有什么的经验教训国际社会可以吸取，还有那些潜在的动物宿主有可能还会有更危险的病毒等等，另外他是觉得国际社会非常之关心初衷，但是后来随着不断的有更多的信息出来，国际社会关注点亦都开始发生变化，比如说中国这些科研人员是不是在做非常之危险的公众争议的研究，包括武汉病毒所向国防部申请的研究报告里面很明显地提出了他们是准备在云南蝙蝠洞里面是进行实验等等，这些都是很危险的实验，中国官员是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做。而另外从军方的角度来看，中国军方是不是在这里研制化武，他们发展到什么程度，他是觉得这个是国际社会现时关注点，所以这份研究报告已经是偏离了很多国际社会真的是关注点，所以他得出的结果是模棱两可，国际社会现时也都只能够是无可奈何。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金东晏表示，同2003年 SARS 爆发时相比，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的处理手法上面有很大的差异，这种落差在一定程度上面强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审视。金东晏表示，2003年的 SARS 的时候，中国领导人的态度而且是处分 北京市的市长，当时中国的卫生部长，随之而来的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是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而且一次他是这样做，单单是从歌颂美好的角度，到最后就成为了一个歌颂美好，一切都从负面变成了正面，甚至有很多责任的人都成为了大英雄。这样的情况他是觉得很难避免其他的西方发达国家仲有全球系都会系紧紧盯住你，永远同你纠缠落去。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响华盛顿报道。
全球100多个国家签署协议，承诺在2030年前停止并且扭转森林流失同埋土地退化危机。环保政策专家话，虽然联合国气候峰会达成重大突破成果系希望破灭，但世界领导人仲系就以基于自然解决方案应对气候变化达成咗一致。美中气候合作应该以上游而唔系只系下游嚟到作为解决问题嘅出发点。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喺华盛顿报道。
响英国格拉斯哥举行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星期二进入咗第二日，包括美国总统拜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嘅全球100多个国家嘅领导人响峰会上边作出承诺，将会响2030年前停止以及系扭转森林砍伐以及系土地退化嘅趋势。有分析认为，格拉斯哥气候峰会达成的终止森林砍伐协议显然是这次会议的一个重大成果，但是有分析就认为，由于北京和莫斯科领导人都没有出席这次的大会，而且新德里的承诺亦都被认为是未有达到预期，格拉斯哥气候峰会达成大幅削减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新协议的希望已经是破灭。环保学者和公共政策专家对美国之音说，虽然世界各国对各自的减排义务以及能源的使用等问题各执一词，但是世界大国领导人仍然是就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应对气候变化达成一致。包括美国总统拜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100多位世界领导人在11月1号达成协议，承诺将会在2030年结束森林砍伐活动，签署各协议将会在11月2号生效。美利坚大学外交学院教授环保学者夏竹丽声称，这个的协议是第26届缔约方会议上最有趣的成果，表明国际社会正在走向强调基于自然的解决办法等新概念，并且将环保工作的重点转向森林保护以及生物的多样性的努力。夏竹丽认为，虽然减少化石燃料使用量似乎是遇到了多个障碍，但是通过保护碳汇实现碳减排的目标仍然具有潜力，而保护区重新造林以及海洋保护等议题亦都将是这次大会的重要组成议题。所谓的碳汇是指通过植树造林、植被恢复等措施吸收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从而减少温室气体在大气当中的浓度。夏竹丽还是中国走向绿色陷入困境星球的强制环保主义一书的共同作者。在他看来，即使是没有气候危机的问题，保护土地以及海洋地区免受人类剥削以及退化的必要性亦都非常之迫切，因为生物多样性正在是自由落体式的下降，而生物灭绝率正在是飞涨。他认为增加受保护土地的数量是能够使到生物多样性以及气候双赢的做法。全球100多个国家领导人签署的停止森林砍伐协议承诺，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到2030年的时候停止以及扭转森林损失以及是土地退化的危机。这些措施包括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可持续商品生产和消费的贸易政策，以及承诺实施或者鼓励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政策。世界领导人都仲承诺将大幅度增加公共以及私营部门对可持续农业、森林养护以及恢复等领域的投资，并且支持在世界部分地区受到森林砍伐直接影响的土著社区。夏竹丽对美国之音说，当然重要的就是必须要监测这些保护的实现状况，看看他们是否只是理论上才存在的纸上公约，是否将依赖这些土地的当地社区或土著居民考虑在内，并且允许同他们继续共存。 北京的非政府组织公共卫生治理执行主任、公共政策及法律学者贾平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这次的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不会出现任何重大的突破性发展，但是这次大会依然不失他们的重大意义。贾平说，会议是否能够产出真正有价值的成果是取决于参与者，尤其是发达国家提出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到底是出于公正的保障和维护全球福祉，还是是巧言令色地而致以沦为确的目的。在这次格拉斯哥气候峰会开幕前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中国制定出应对环境危机的更加具有雄心的目标。古特雷斯赞扬中国宣布将停止向国外燃煤电厂提供资金，并且直接支持绿色以及低碳能源，感谢中国近年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采取的行动，但是呼吁中国作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应该是采取更多的行动。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未有亲自出席这一届的格拉斯哥气候峰会，而只是在大会开幕的当日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世界领导人峰会发表了书面的致辞。习近平向峰会提出了三点的建议，维护多边共识，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多边主义是良方，各方应该是在已有共识基础上增强互信，加强合作，聚焦务实行动。远景才能够变为现实，各方应该是重新守诺，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以及是愿景，加速绿色转型，要以科技创新为驱动，推动能源资源、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美国总统拜登在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上面宣布，是美国控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一篮子承诺。拜登说，美国将会实现4月份气候变化领导人峰会上制定的宏伟目标，在2030年前将美国的排放量从2005年的水平上减少 50% 到 52%。拜登说，华盛顿将会让世界知道，美国不单只是重返气候变化的谈判桌，而且还是希望能够以榜样力量来领导抗击气候变化的斗争。美国的新目标包括一套建立在全球协议基础上的气候承诺，价值30亿美元的总统适应和韧性紧急计划，以及是处理气候宣传、融资和适应的努力，以及是众多旨在加强美国基础设施，并且在2030年将温室气体污染降低10亿吨的国内立法。北京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对美国之音表示，美中两国对推动气候控制目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如何起作用、起些什么的作用，真是受到气候变化议题是否会过度政治化的影响。他说，气候变化的一个核心因素是各国的能源结构以及能源的独立性，以及是能源需求是否能够与国内产业发展脱钩。如果离开这个语境谈气候变化，无异于掩耳盗铃。贾平认为，美中两国应该是采取积极举措，推出更为有效的全球能源以及是可及性的问题解决方案，两国应该共同合作，避免输出通胀推高全球能源价格，避免对能源生产的不当干预导致供给下降，维持汽油的稳定供应，并且帮助发展中国家过渡煤炭依赖期，保障全球能源运输的安全。以上游提高清洁与过渡能源的供给，而非仅仅是下游减少高污染高耗能能源使用来作为问题解决的出发点，加深以及加强彼此之间的能源贸易合作，研发推广再生能源技术，大力推动太阳能和风能在全球的应用，进一步提升核能安全技术的推广。美中两国在这方面的共识对于全球气候变化控制至关重要。不过美利坚大学教授夏竹丽真的认为，北京和华盛顿各自都不幸地经历了一些的挫折，令人怀疑他们能否在格拉斯哥大会上发挥领导作用，从而使世界能够实现有意义的碳排放的减少。在中国连续的停电导致了政府不得不增加煤炭的产量，而提供电力等基本公共产品和减少燃煤电厂的产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虽然这个可能是能源供应的结构性问题的暂时挫折，而且电力供应商已经获得到必要的权限，可以提高中国某些地区的消费价格，保证照明用电，但是这些仍然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 此外，中國在提倡公共參與氣候變化方面的工作做得是很差，沒有使到民眾將能源使用和海平面上升、洪水亦是干旱、極端天氣和冰川融化、含水層融化等氣候變化問題聯繫起來。因此相對於太陽能、風能及其他可再生能源，必須要允許提高化石燃料的價格，為向可再生能源的過渡提供激勵的措施。夏竹麗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所面臨的問題是拜登的氣候議程被一位來自煤炭及天然氣生產州的參議員西弗吉尼亞州的萬音破壞。拜登的計劃將獎勵電力生產商停止使用化石燃料，並且懲罰未能夠這樣做的公司。他說，雖然一系列的替代性政策舉措被拼接在一起，但是實現這些的舉措存在著諸多的障礙，而美國在格拉斯哥氣候大會上的領導力以及可信度等方面處於弱勢的地位。雖然即使是將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大會仍然仲有希望向美中兩國施壓，促使到兩國找到擺脫對化石燃料依賴的方式，但是他說，但是時間的窗口正在迅速地關閉。拜登在格拉斯哥聯合氣候峰會上為美國在特朗普政府時期推出巴黎協定向世界各國領導人表示道歉。英國廣播公司日前的報道說，文件泄露表明沙特阿拉伯、日本和澳大利亞等國家是要求聯合國降低迅速擺脫化石燃料的需求。文件當中還表示，一些富裕國家質疑向較貧窮國家支付更多的費用，以轉向更環保的技術做法。而此外，美國情報報告表示，氣候變化將會導致全球緊張局勢的加劇。北京公共政策學者贾平對美國之音表示，沙特是石油輸出國組織的主要成員，澳大利亞是全球煤炭及天然氣主要的輸出國，日本則是全球能源外部依賴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他們要求聯合國修改氣候報告的相關內容，顯示出過於激進的氣候變化減排目標缺乏在現實當中的可操作性。贾平认为，第26届缔约方大会应该是采取务实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合理的全球共同体能源气候变化解决方案，而不是将会以搞成一个说多于做，只是描述危险并且急于摊牌，它是又不提出公正管用的解决方案的空谈会、批斗会，更加不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一方面鼓吹能源上游的控制，另一方面要求发展中国家以民生为代价减少能源的使用。贾平解释说，在世界主要大国当中，俄罗斯和美国基本上是实现了能源独立，而欧洲大部分的国家以及是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则是面临着能源安全的挑战，由于储能等技术的限制，目前油气依然是最有效的能源来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是需要时间，如果美国这个世纪终结，太阳能将升到它们产电总量的 47%， 但是目前可再生能源在美国能源结构当中占比仅仅是 11%， 同煤炭相同。贾平表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与其说气候变化本身造成全球紧张局势，仲倒不如话气候变化嘅应对策略不当，将会成为未来全球紧张嘅潜在因素。美利坚大学环保学者夏竹麗教授认为，当前正在系格拉斯哥举行嘅第26届缔约方会议，唔系处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嘅正确场所。气候变化往往系不稳定、资源稀缺以及痛苦嘅间接驱动因素。这些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人，并不总是能够好好地理解台风、洪水、干旱、火灾、疾病、虫害以及全球气温上升所导致的作物生产变化的根本原因。夏竹麗表示，虽然各国可能因为在气候问题上做得不足够而被迁怒，但是真正的受害者是那些被自己国家的领导人所辜负的普通民众。作为世界第三大排放国，印度总理莫迪亲自出席了格拉斯哥气候峰会。莫迪在这次峰会上宣布印度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并且承诺到2070年的时候，印度将会实现碳净零排放。 分析人士说，虽然对于印度来讲这个是一个重大的宣布，2070年的目标比中国较后是10年，相对于整个世界碳净零排放的目标是迟了20年，但是环境研究机构的世界资源研究所的印度分所的气候项目主任海尔卡尔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由于印度的经济发展以及能源结构状况，它的目标日期不应该与美国或者欧洲相比。北京学者贾平对美国之音表示，印度对气候变化的承诺是值得赞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